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尼拓生。第二章，亚伯拉罕的蒙召。读经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至十节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使徒行传七章二至五节，斯提凡说：诸位父兄请听，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，住在哈兰。他父亲死了以后，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。在这地方，神并没有给他产业，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，但应许要将这地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。那时他还没有儿子。加拉太书三章八节，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，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至十二章三节，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要往迦南地去。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。他拉共活了205岁，就死在哈兰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创世纪十二章七节上半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：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至十七节，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，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：你把人口给我，财物你自己拿去吧。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：我已经向天地的主、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、一根鞋带，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 我使亚伯兰富足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，神要得着一般人归于他自己的名下，做他的子民。神要得着一般人能够说是神的人，是属乎神的人。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，神就先在亚伯拉罕身上做他自己的功，神也先在以撒身上做他自己的功，神也在雅各身上做他自己的功。亚伯拉罕的经历加上以撒的经历再加上雅各的经历，乃是每一个做神子民的人所该有的基本的经历。这就是说，人做神的子民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的，人做神的子民是要在神的面前有一定的经历的。人必须经过某种的对付，某种的带领，才能做神的子民，才能真正的为着神活在世上。人做神的子民所必须有的基本的经历，就是像亚伯拉罕那样的经历，就是像以撒那样的经历，就是像雅各那样的经历。换一句话说，一个人虽然在名称上归于神的名下，在外表上被称为神的子民，但是他如果没有看见他所有的都是出于神，没有看见在他身上一切都是接受的，也没有看见他一切出于天然生命的要被神放在一边，这个人就不能够做神的子民。这样的人在神手里就没有多大的用处。我们来看亚伯拉罕是神恢复工作的起点。我们要先来看关于亚伯拉罕的事。所有读神话语的人都不能不看见亚伯拉罕的紧要。新约一开头就提到亚伯拉罕的名字，主耶稣说话的时候常提到亚伯拉罕而不提亚当。在约翰福音8:58，他是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，不是说还没有亚当就有了我。他没有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当，乃是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。他是以亚伯拉罕做起点的。但愿神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，在神的救赎计划里，在神的恢复工作里，是以亚伯拉罕为起点的。罗马4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是所有信主之人的祖宗，没有一个人信主而不是从亚伯拉罕起的。你不能从亚伯拉罕以后起，你也不能从亚伯拉罕以前起。亚伯拉罕是起点，亚当不是起点。亚当是罪的起点，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。那一个起点是败坏的起点。至于亚伯，不错，亚伯是一个因着信而献祭与神的人，但他只是一个个人的好人，我们不是因他得福，所以他不是神恢复工作的起点。至于以诺，不错，以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但他也只是一个个人的好人，我们也不是因他得福，所以他也不是神恢复工作的起点。至于挪亚，不错，挪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的一家都进入方舟，但他也只是一个个人的好人，我们也不是因他得福，所以他也不是神恢复工作的起点。 他们三个人都很好，但是他们三个都是个人的好人。亚伯相信神，以诺相信神，挪亚相信神，亚伯拉罕也相信神。但是亚伯拉罕与亚伯、以诺、挪亚都不同。亚伯拉罕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比亚伯、以诺和挪亚重要得多，因为神恢复的工作是从他起头的。我们必须看见亚伯拉罕与其余的人不同。自从亚当犯了罪，就有一条犯罪的线一直下来。亚伯虽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他不能对付犯罪的那一条线。以诺虽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他不能对付犯罪的那一个潮流。挪亚虽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他不能挽回犯罪的那一个局面。人堕落了，人失败了，他们三个人虽然都是好人，但不过是个人的好，并不能挽回那个犯罪的局面。个人的好与挽回那一个局面完全是两件事。神第一次用来挽回犯罪的局面的那一个人是亚伯拉罕。在亚伯拉罕之前，神在个人身上虽然有工作，但是那一个犯罪的局面怎样挽回，神并没有动手去做。神第一次动起他自己的手来为要挽回犯罪的局面的，乃是拣选亚伯拉罕。换一句话说，恢复的第一点是从亚伯拉罕起头的。犯罪的潮流一直下来，亚伯、以诺和挪亚好像是在这犯罪的潮流里露出来的三块好石头。但是亚伯拉罕是神第一次用来把水流拐一个弯的。神兴起亚伯拉罕来，借着他要兴起拯救的工作，借着他救主要来，借着他救赎要来。所以新约一开头说到福音的时候，就是从亚伯拉罕说起的。但愿神怜悯我们，使我们不是在这里只做一些解经的工作，只打算明白一些圣经的知识。我们仰望神的怜悯，叫我们看见神在那里做什么事。救赎是主耶稣做成功的，而那个起点是从亚伯拉罕起的。神恢复的工作一直到今天还是在继续着，一直到千禧年里还要继续着，而起点是从亚伯拉罕起的。或者说，救赎的中心是主耶稣，救赎工作的完全是在千禧年末了，新天新地起头的时候。而救赎的起点乃是在亚伯拉罕，从亚伯拉罕起一直到千禧年末了为止，神一直做恢复的工作。在这么长的恢复工作里，他的中心是主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起点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里，神拣选亚伯拉罕，与神恩待亚伯、以诺、挪亚大不相同。神得着一个亚伯，只是一个亚伯；神得着一个以诺，只是一个以诺；神得着一个挪亚，只是一个挪亚。但是神拣选亚伯拉罕，并不是光为着亚伯拉罕一个人。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，神明明告诉他为着什么召他。神呼召他是要他离开本地、本族、 富家而到迦南地去，是要叫他成为大国，是要万族因他得福。我们可以去查读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。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的蒙召，亚伯拉罕的蒙拣选，是为着挽回犯罪的那一个局面，不是光为着亚伯拉罕个人。这也就是说，亚伯拉罕的蒙召是神要用他，是被神召出来去做一个器皿，为着一个工作，而不只是被召出来做一个接受恩典的人。一个人被呼召蒙恩典是一件事，一个人被呼召去传递恩典又是一件事。亚伯拉罕的蒙召不只是叫他自己接受恩典，更是叫他做一个传递恩典的人。现在我们来看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。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他挽回那一个犯罪的局面。我们不要以为亚伯拉罕的蒙拣选是个人的事，亚伯拉罕蒙神拣选是为要挽回犯罪的局面。我们在神面前要好好的来看亚伯拉罕的蒙召到底包括几件事，亚伯拉罕蒙召所能做的是什么。在亚伯拉罕的蒙召里，我们能看见神的目的，我们能看见神的计划，我们能看见神自己所预定的到底是什么事，我们能看见怎样才能把罪的问题和魔鬼的问题彻底的解决。愿神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能看见。我们读创世纪十二章一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神呼召亚伯拉罕是为着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这是产业的问题。创世纪十二章二节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。成为大国，这是子民的问题。创世纪十二章三节，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这是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最终的目的。所以在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里有三件事。一，要他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去。二，要他成为大国，做神的子民。三，要万族因他得福。我们来看第一点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去。亚伯拉罕本来所住的地方是在加勒底的乌尔，那是一个侍奉偶像的地方。从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节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的父亲他拉就是住在那边侍奉偶像的。神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，在消极方面，是要他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要他远离侍奉偶像的事。在积极方面，是要他往神所指示他的地区，也就是往迦南地区，在那地侍奉这一位天地的主， 至高的神。神呼召亚伯拉罕，是要亚伯拉罕到迦南地去，住在那地，在那地彰显神通行诸天的权柄。神也要把那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神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把那地归于神，在那地通行神的权柄，在那里彰显神的荣耀。这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中的第一件事。在马太六章里，主耶稣叫门徒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心意是要他的子民把他的权柄，把他的旨意带到地上来。今天教会就应该是彰显神荣耀的地方，就应该是神的权柄、神的旨意能够通行的地方。如果有一般神的子民能够顺服神的旨意，能够让神的权柄通行在他们身上，那么他们所在的地方也就是神的权柄、神的旨意得以通行的地方。神要在地上得着人做他的子民，就是要从他们身上得着一条路，使他的权柄、他的旨意能通行在地上，如同通行在天上一样。这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，也是神呼召我们做神子民的目的。第二点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。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，不只是要他往神所指示他的地去，并且要使他成为一个大国。神的目的是要得着一般人做他的子民。神呼召亚伯拉罕，就是为了要拣选他和他的后裔做子民。换句话说，神拣选他的子民是从亚伯拉罕起头的。在那么多的人中，神造出一个人来，从今以后，神的旨意要向这一个人显明。从今以后，神的救法要借这一个人去成功。从今以后，救恩要从这一个人出来。神要从被拣选、被呼召的人身上来达到他的目的。亚伯拉罕的被拣选，就是说神在许多人中造出一个人来，为着他自己，神要得着一般子民，为着他自己。旧约里所以有以色列国，就是说出神要在地上有子民，意思就是有一般人是归于神的，是为着神的荣耀的，这些人是属于神的。在旧约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犯了别的罪，神还让他们过去，但是当他们犯了拜偶像的罪，神就不让他们过去，因为神的子民拜偶像是顶严重的罪，神的地位永远不能让偶像夺去。神拣选子民的目的是要叫他们在地上做见证。见证什么？见证神。神把自己摆在他子民的中间，换一句话说，神的子民是盛装神的器皿，有神的子民就有神的见证。在列王记下18章34到35节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仇敌亚述王的大将拉伯沙基说，哈马雅尔巴的神在哪里呢？西法瓦因西拿伊瓦的神在哪里呢？难道耶和华 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？这给我们看见，以色列人的仇敌要对付以色列人，就得对付耶和华，因为以色列人是以耶和华在一起的。神是把他自己放在他的子民里，神的自己，神的荣耀，神的权柄，神的能力，都放在神的子民里。使徒行传15章14节说，神眷顾外邦人，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。这是新约里的情形，新约里的教会就是神的子民。今天神所有的见证，神所有的工作，神所有的旨意，都放在教会里面。神的目的是要有一般人归于他自己，神的目的是要有一般人宣告说，我是属于耶和华的，我是属于神的。所以在圣经里很注重人对于基督的承认。我们看路加福音12章8至9节，在那里主说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，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。主要得着的人就是承认他的人。许多时候承认基督不只是传福音，并且是宣告说，我是属乎主的人，我是属乎神的人。这就是神的见证，这就是叫神有所得着。神就是要得着一般子民，他们能承认说，我是神的，我是为着他的。我们来看第三点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接下去神对亚伯拉罕说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可见神没有忘记万族，不过神赐福给地上万族的方法不是直接的，乃是借着亚伯拉罕。神拣选一个人，这一个人是一个器皿，从一个人有了一个家，从一个家有了一个国，从一个国有了地上的万族。神不是自己直接使万族得福，神是先在一个人身上做工，使万族因他得福。神要将他自己的恩典、能力和权柄完全呈在一个人的里面，然后临到所有的人。这是亚伯拉罕蒙拣选的原则，这一个原则一直继续到今天。所以神所注意的问题就是，谁能做神的器皿？真的蒙神拣选做器皿的人，要这样认识神才可以。地上的万族能不能得福，就要看亚伯拉罕如何。换一句话说，神永远的旨意和计划是与神所拣选的人连在一起的。神所拣选的人赞助或者失败，就影响到神的旨意和计划的成功。因此亚伯拉罕自己必须经过那么多的事情，必须从神那里得着那么多的东西，然后才能分给别人。怪不得亚伯拉罕经过那么多的难处，遭遇那么多的事情，唯独这样人才能从他身上得着帮助，得着益处。亚伯拉罕认识神，所以他能做信的人的祖宗。 加拉太书三章七节说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是从亚伯拉罕生的。我们要知道，所有属灵的工作都是根据于生的原则，不是根据于传的原则。儿子是生出来的，不是传出来的。神恢复的路是要人信，信了才能称义。神怎么做呢？神先把一个人带到能信的地步，使他成了一个信的人，再由这个人生出许多信的人。我们要记得，光会传道而不能生，那没有用。这样的传道至多不过叫人明白道理，至多不过经过一个人的口传到另一个人的口，把地球绕了一个圈子回到自己那里，还不过是一个道理而已。如果有一个人，他不认识神，不是神生的，而在那里热心讲得救的道理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如果有一个人，不是仅仅用口传得救的道理，而是见证他怎样得救，他怎样遇见了神，他就叫你摸着实际的东西，这样的人才会生。神工作的原则就是先在一个人身上做了工，然后让他去生。因为神所做的工是活的，神把活的种子撒在他身上，那个种子是会生的。在林前四章十四到十五节，保罗对哥林多人说，乃是警戒你们，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，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。生是属灵工作的原则，属灵工作的原则是生，不是传授。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真是看见传授的虚空。我们如果自己没有那件东西，而对人去讲，就一点也没有用处。有那一个种子就会生，没有那一个种子就不能生。神的工作是与生命发生关系的，不是空空的道理。你在神面前走过那条路，与神发生的关系，你才能生，不然一点用处都没有。神要万族得福，神就先在亚伯拉罕身上做工。神要得着一般信的人，神就要先得着一个信的人。亚伯拉罕是头一个信的人，然后从他生出许多信的人。地上万族得福，不是因为他们听了一篇道理，乃是因为他们得了一个生命。神先在亚伯拉罕身上做工，然后借着亚伯拉罕扩充到许多人身上去。有一天，亚伯拉罕所仰望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城降临的时候，地上的万族就要完全得福，神永远的计划就要完全成功。但是神救赎的工作是在亚伯拉罕那一天就已经起头了，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是为着叫亚伯拉罕做器皿，并非只是为着亚伯拉罕个人，神是要借着他达到别人身上去。现在我们来看，神两次呼召亚伯拉罕。现在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如何蒙召，如何跟从神。我们读约书亚书二十四章 知道亚伯拉罕的出身是一个拜偶像的家庭。但是稀奇，神恢复的工作是从亚伯拉罕起头的，神就是拣选这样的人。这就叫人看见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亚伯拉罕能被神拣选，这是他连想也想不到的。亚伯拉罕自己没有什么可夸的，他是一个平常的人，与别人没有两样。使亚伯拉罕与人有所不同的，不是亚伯拉罕自己，乃是神。是神呼召了他，他才与别人有所不同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学习，就是要认识神的主权。神乐意这样做，就这样做。亚伯拉罕与别人是一样一事的，他没有理由叫神拣选他，但是神拣选了他。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功课，就是学习认识神起头，不是他起头。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呼召是有两次，我们先来看第一次，神如何呼召他，他如何答应神的呼召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一次呼召，在吾尔。第一次的呼召是在米索波大米加勒底的吾尔，在使徒行传七章二节，斯提凡说，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由此可见，在亚伯拉罕没有离开吾尔的时候，神就呼召他。神，荣耀的神，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呼召他，叫他离开他的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。亚伯拉罕信吗？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信。是的，人看见神的荣耀，就没有法子不信。亚伯拉罕是一个平常的人，是和我们一样的人，只因为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所以他能相信。神是他做信徒的理由，神是他做信徒的原因，是神在那里起头，是荣耀的神叫他相信。亚伯拉罕的信心一起头就那么大吗？不，他听见了神的呼召以后怎么做？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记录，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，出了加勒底的吾尔，要往迦南地去。他们走到哈兰，就住在那里。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就听见呼召了，这是行传七章二节告诉我们的。亚伯拉罕也信了，这是希伯来十一章八节告诉我们的。我们要知道，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的事，是在行传七章二节的事和希伯来十一章八节的事之后的。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句话，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，出了加勒底的吾尔。这是亚伯兰的信心头一次的表现，他不比我们高多少。神对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，他离开吗？是离开了。 神说你要离开本族，他离开吗？离开了一半，罗德还跟着。神说你要离开富家，他不止没有离开，并且把富家带着走。亚伯拉罕的走不是他自己定规的，是他的父亲定规的。塔拉带着儿子亚伯兰，我们不知道塔拉怎么肯起来走。也许是亚伯拉罕告诉他的父亲说，神呼召我，要我走。父亲是因为爱儿子的缘故，所以起来一同走吗？这个我们不能肯定，但是我们能这样说，一个没有得着呼召的人，反而做主动的人，一个有呼召的人，反而做了跟从的人。也许有人要说，如果能得着全家归主，岂不是好吗？我们承认全家归主是好事，但是亚伯拉罕的蒙召不是得救的问题，乃是做执事的问题。挪亚进方舟的呼召是得救的问题，亚伯拉罕进迦南地的呼召是执事的问题，是成就神计划的问题。这是亚伯拉罕与挪亚的不同之处。挪亚把全家带进方舟是对的，亚伯拉罕要把富家带进迦南地是错的。如果我们家里有人没有得救，我们带他得救是对的。但是如果神呼召我们做神的执事，做神的器皿，我们就不能把没有得着呼召的人带着一同走。所以亚伯拉罕的起头是很平常的，他蒙召就信，但是他不是怎么特别信的人，他不过是信而已。他自己想要顺服，但是他没有就完全顺服。他要顺服，不顺服里面觉得不对，他要离开，但是又没有完全离开。他与我们并没有多少差别，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灰心，以为我们自己不行就没有盼望。要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神身上。亚伯拉罕跟着父亲出来之后，结果怎样？结果停在半路上。神是要他到迦南地去，但是他们停在哈兰，在那里住下了。他没有看见神要在他身上做彻底的工作，他才能做合乎神用的器皿。他还不知道神所给他的使命，神所派他的职事。他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出这么多的代价。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因为不知道神的心意，有时会想，神为什么这样待我？神为什么待我不像待挪亚那样？挪亚是一家团圆，我却要离开富家。我们要记得，便宜的器皿，只要出便宜的代价，就能得着。贵重的器皿，要出贵重的代价，才能得着。神要他做贵重的器皿，神对于他的要求，就必定比别人多。所以，我们千万不要误会神对付我们的方法。你不知道神要怎么用你。我们一切的遭遇，都是为了将来的侍奉。你千万不要以为别人能做这个，别人能做那个，为什么我不能？我们要记得， 神如果对于一个人有特别的训练，那是因为神要他有特别的用处。特别的用处是从特别的训练来的。所以你不要不满，不要不服，最愚昧的事就是不服神的手，一直在那里问，为什么神这样，为什么神那样。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工作，就是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心意，但是亚伯拉罕不知道，他不知道神为什么要他离开本地，离开本族，离开父家。所以虽然他本地是离开了，但是离开得不大远，本族是要离开，但是仍把侄儿一同带去，父家是要离开，但又觉得未免太难了，不如一起带走。他没有看见他的指示，他不知道神要他怎么做，结果他住在哈兰的日子成了他空过的日子，耽搁的日子，无用的日子。后来他父亲死了，但是他还舍不得他的侄儿，他又把罗德带走了。他呢，不过在活着的时候使亚伯拉罕受耽搁，罗德则在死了之后还叫神的子民一直受他的累。因为罗德所有的工作就是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名叫摩押，就是摩押人的始祖，一个名叫便雅米，就是亚门人的始祖。摩押人和亚门人都是以色列人的难处。我们来看第二次的呼召，在哈兰。到了创世纪十二章，是神对亚伯拉罕第二次的呼召。第一次的呼召是在乌尔，第二次的呼召是在哈兰。神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这是老的呼召，从前的那个呼召现在又听见了。第一次的呼召只把他带到半路，第二次的呼召才把他带到迦南地。我们要常常感谢神，因为神不放手，神的坚持不放是最宝贵的事。我们能做基督徒是因为神的坚持不放，不是我们自己去抓住神。如果凭着我们自己去做基督徒，我们早就失去了。亚伯拉罕所以能到迦南，是因神的坚持不放。我们今天所以能做基督徒，是因神抓住了我们。感谢神，他是坚持不放的神。在神向亚伯拉罕的显现里，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里，我们看见神是不失败的神，神是荣耀的神。自从亚当犯罪之后，一直到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圣经里曾多次记载神对人说话，但是没有记载神向人显现。在人堕落之后，圣经所记神向人头一次的显现，是在米索波大米向亚伯拉罕的显现。所以我们相信神恢复的工作是从亚伯拉罕起头的。在许多年中，神没有向人显现，可是这一次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了。神的显现给我们看见， 虽然人堕落的历史已经有2000年之久，按照人看，好像神已经失败了。但是神并没有失败，神的目的并非达不到，因为现在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了。神是荣耀的神，他是阿拉法，他也是俄梅嘎，到底他还是荣耀的神。没有一件事比神的荣耀更坚固，没有一件事比神的荣耀更长久。从亚当到亚伯拉罕，不是20年，不是200年，乃是2000年之久。时间虽然过了这么久，但是神没有失败，因为他是荣耀的神。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并且给亚伯拉罕知道神要做什么事。亚伯拉罕不只得着神的显现，并且得着神将他自己的旨意交托给他，他知道神要怎么做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神对亚伯拉罕说这些话，就是要给他看见。2000年之久，人虽然有这么多的失败，人虽然有这么多的罪恶，但是现在神要来挽回他们了，神要借着亚伯拉罕来做挽回的工作了。神第一次的呼召，亚伯拉罕听见了，也相信了，也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。不过他跟着父亲停在哈兰，只走了一半的路而已。我们对于得救蒙恩的事是难得忘记的，但是我们对于蒙召做执事的意向是很容易忘记的，是很容易落掉的。不必说别的，只要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忙乱一点，就很容易忘记了我们的职事，就很容易忘记了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亚伯拉罕忘记了神对他的呼召，所以需要神再对他说话，所以神在哈兰又对他说了同样的话。我们感谢神，因他对我们再说话，叫我们再一次知道他要做什么。亚伯拉罕又听见了，第一次的呼召在他里面所引起的信心现在又起来了，亚伯拉罕的信心又恢复了，所以他能再走前面的道路。